好，弟兄姊妹早安。
早。
感谢大家哈，一早能够来参加今天的第一堂课哈。今天我们有四堂课，上午两堂，下午两堂。我想对牧师来讲是非常体力大的体力上的一个付出因为我们都能够有饱饱的领受哈。那我们把第一堂的时间要讲到士美拿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谢谢牧师。
好，谢谢。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存活，让我们来到世间，让我们经验你的伟大，经验你的慈爱，也经验你的震怒。这一切的事都可以是枉然，或者最后都是让我们到地狱里去。但你不仅让我们经验这些，你让我们经验你特别的恩典，听到你的福音，认识耶稣。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在永生里面是喜乐的，使我们在今生里面也能度过，而且度过的能够学习很多的功课。求主继续的锻炼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走天路，带领我们走天路的路上能够因为前面的喜乐轻看现在的羞辱，因为前面的美好轻看现在的痛苦。感谢主，你的恩典够用，帮助我们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九点到十点二十，八十分钟时间，我们要看第二个教会就启示录七个教会里的第二个教会，也就是对每个教会都有意义的信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这我们已经讲过，直接讲不直接讲写给教会，而只讲写给教会的使者，提醒我们教会领导人的重要。好，我们也讲过耶稣的署名一定有它的意义，而这意义一定是跟收信者有关，收信者是这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他就在这方面有些特别的提醒，在那方面有些特别的需要，就在那方面有些提醒。如果耶稣写信给一个非常富有的教会，跟写一个给非常贫穷的教会，可能内容会有一些不一样哈。那写给士美拿教会呢，说他是首先末后死过又活的，这有什么重要呢？这跟士美拿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底下就知道，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这个教会在苦难中站住了，耶稣希望他们能继续站住。对这种在苦难中站住希望继续站住的，耶稣能跟他们讲的就是，任何事，人类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我们个人的历史经验，主都从头到尾带领到底，主没有哪一个时候忽略了我们，主没有哪个时候忘记了我们，主没有哪一个时候偏哪一个人。有的时候主好像不见了，但主在，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他是首先的末后的。他经历过的特别的事我们也要经历，就是他死过又活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死亡了，在死亡里面我们能够经验复活，那是真是非常的喜乐的事。那么所以耶稣用他是一个首先末后的，又是死过又活的，来提醒一个受苦的教会，不要怕，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会保守你到底的，我会跟你同在到底的，你受的苦我都知道，你的苦最后最多就跟我一样，就是都死了，但死了我们还可以复活，死了如果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是更荣耀的。耶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这个容易有误解就是耶稣在这个世界的开始，比世界的开始还要早一点就存在，比世界结束还要晚一点才结束，也就是这句话乍看之下，耶稣是首先是末后的，就是耶稣有头有尾，那实际上耶稣不是的，耶稣是永恒的，或者说耶稣基督是永恒的。那么说首先末后， 只是我们没有永恒观念的，没有永恒经验的人，我们在有限的世界里能想到最长最长的就是从头到尾嘛。那从头到尾耶稣都是在掌管，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们不会因为开始的时候比较好像比较陌生，后来比较熟悉，以至于后来比较随便，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它不改变。在患难中的人特别需要记得这一点，在患难中的人，苦难中的人，不管我们撑过多少苦难患难，我们很难说我们还能再撑下去。在快乐中的人就不是了，在快乐中的人总可以想到还可以更快乐啊，就快乐中的人不需要太艰难的数算日子，痛苦中的人会需要，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很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啊！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他很需要上帝给他力量。那耶稣给他的安慰或给他的话呢，就是跟昨天一样，跟以后的六个教会也都一样，五个教会也一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你的委屈、痛苦、辛苦、冤枉、倒霉，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受了什么患难，我知道你很穷、贫穷，但是实际上你是富足的。这个你的贫穷和你却是富足的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倒不难了解，他的贫穷是他物质上、身体上、时间内的贫穷，物质上他不多，身体上他遭逼迫，在经验中他没有什么舒服的经验，他有他贫穷，你却是富足的，那是指着他灵里的富足。这一说起来，现代的人或者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恐怕每一代人听了都不舒服。这就是典型的基督教是鸦片，这就是典型的基督教是害人的东西，就是麻醉人，让人不知道反抗，让人不知道对抗邪恶，让人就是逆来顺受。这历史历代很多这革命者讨厌基督教，就说是我们是只想到将来不想到现在的，唯有我们是现在将来都顾到的。但是我们能顾到现在，是因为将来和过去神都是在掌权，我们没有轻看现在，但是不管在现在、在过去、在将来，我们看重的总是那属灵的主，也就是我也不怕别人骂，我们看重永恒的确多过看重现实。当然你讲的最好就是两个都看重，我也看重跟主的永远交通，我也看重跟旁边的活生生的人在一起的生活。可是我还是要说，如果你能够在现在生活中跟这些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跟这世界不管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你能处得好，你总是有一个基础，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跟上帝的关系总是在跟其他一切的关系之前，跟上帝的关系总是一切的基本，比别的比父母兄弟姐妹亲子之间夫妻之间都要更重要。求主让我们是真正的富足，在神眼里是富足的，在神眼里是富足的，也就是神欣赏、神喜悦。你的贫穷是在世界的眼中贫穷，但你是富足。当然各位，我想我们都会说最好的就是今生也富足，来世也富足，那最好是，那是最好。不过有的时候是很难两全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掉到物质肉体的喜悦胜过精神方面的，胜过灵性方面的。我知道你受苦，我知道你患难，我知道你贫穷，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犹太人， 我们很遗憾，一直到今天都是犹太人跟基督教，犹太教跟基督教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但是现在分的是最远最远的。我们跟犹太教的冲突恐怕仅次于我们跟伊斯兰的冲突。事实上在西方很多时候跟伊斯兰还没有什么冲突，或者觉得不需要对立，跟犹太人的对立始终是有的。而犹太人这民族从世人来看，尤其这一两百年觉得他们真聪明优秀，但你从圣经来看，包括这几百年，他们真是愚蠢。犹太人得诺贝尔奖金的，诺贝尔奖的是最多的，就平均来看是最多的。犹太人在各方面的优秀程度 IQ 成绩都是最优秀的，但他们对于属灵的事，从旧约开始，从旷野开始，从跟耶和华立约开始，就不断地走错路，站错边，选错队，总是选择巴利的比较多，总是偏向偶像的比较多，总是在广大的犹太人当中愿意信靠上帝的持守的总是少，这个广大的中间还愿意信靠的这种人，保罗说是余数或者余民 remnant， 就是历经沧桑还能站得住的人。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余民，不是打鱼的，就是在历经考验中我们能站得住的。犹太人余民非常的少，越来越少，到今天可以说支持，实际上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的，我并不觉得基督徒需要参与这些事太多，也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今天实际在支持犹太人的大概除了这个保守的基督徒以外就很少，犹太人实在没有什么朋友，但他们对于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始终站错队伍，始终不太支持，一直到今天他们信耶稣的是这么少，我们多为他们祷告。但是犹太人在启示录里这里讲，把它变成一个反对神儿女的代表，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那保罗说，约翰说，或者耶稣说，他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议会的人。就血统来讲，他们的确是犹太人，就属灵的实质，他们是魔鬼的门徒。各位，这一点又是你血统上肉体上是什么，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血统肉体来夸口，你不能用你的成就来夸口，你不要用你这些夸口，也不要用你过去的错误失败来觉得自己很糟糕。过去的事都过去，在基督里我们每天都是新造的人，不能忘记这一点啊。耶稣很严厉地说，这些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撒旦议会的。为什么他们是撒旦议会的？因为他们没有站在真理这边，没有站在真道这边。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觉得我要提到的重点是，我知道你的这样那样那样，我知道你缺钱，我知道你贫穷，我知道你肚子饿，我知道你口渴，你应该做什么呢？有一个人他肚子饿，你应该做什么呢？给他吃嘛。有个人口渴，你应该做什么？给他喝嘛。有个人生病，你应该做什么？让他看医生嘛。有个人累了，你应该做什么？应该扶他嘛。这个人饿得快要半死了，你手上有吃的，你不给他，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你不知道他饿了，你不知道他饿了。第二个就是你很残忍，你知道他饿了，你也有吃的，你就不分给他。耶稣知道他的教会受苦，他应该做的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来救你，或者我现在就来救你，放心。耶稣知道，耶稣却没有采取行动。他特别强烈的对每个教会，包括对士美拿教会，开宗明义就说：“我知道。” 但是好像是我知道你做得好，但我不赏你；我知道你做得不好，但我不罚你；我知道你有缺乏，我不给你；我知道你有优秀，我不称赞你。各位，你信靠耶稣，你信对了，我恭喜你。但你信靠耶稣，如果就指望耶稣的一切的应许，一切的审判，现在就公平的临到，那你会失望。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信心的地方吧，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和现实中间有很大的落差。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是信实的，哎，真是可靠，我感动灵涕，非常非常坚定的信靠他。但是你不管怎么坚定的信靠他，你在下一次的试探和试炼中，你说我不会了，经过这次以后我不会再跌倒了，我真知道神是真的，我不再怀疑了。我跟你讲，魔鬼比你想的要厉害很多。你觉得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你还会再犯的。我们需要神怜悯。这个神好像不听我的祷告，不理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可怕的事他好像不闻不问。我们可以原谅他，对不起，扣顿扣，我们不能原谅上帝。我们可以原谅他，如果上帝还不知道，他有的时候疲倦了，打瞌睡了，没有看到民间疾苦，没有看到教会受苦，他一下忽略了，让魔鬼得胜了一下。可是上帝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没有一分钟他会，没有一秒钟他会忽略。他都知道，但是他不但没有做什么，他跟士美拿教会讲，还有更大的苦头要吃嘞。各位，这是神也是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我知道你这个，我知道你那个。我知道我来解决问题吗？ No。 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看，你过去受苦，现在受苦，你应当说好了，停止受苦了。没有，你将来还要受苦，你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还会有苦头吃的，你还会被关起来，你还会受患难时日，你还会死，你可要到死忠心哦。各位，这个信息我希望你觉得有安慰，但是看起来不大有安慰。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花一点时间来看，你是贫穷的，你贫穷，但其实你富足。我们要来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圣经或者基督教怎么看贫和富。我先说世界一般人怎么看贫和富，尤其我们华人，我们怎么看有钱没有钱，有钱贫穷富有，跟很多甚至跟基督教看起来一样。表面上我们不喜欢富人，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富人，因为那个两个人是同样的，仁慈的人和人类的人，为富不仁呐、有钱人不人道的，有钱人不是人呐、那个人道的人可以，那个仁慈的人可以是人道人类的人，为富不仁，有钱人不是人，有钱人不仁不仁慈。那么耶稣好像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有钱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那么尼采非常不喜欢基督教，尼采批评基督教，就是说基督教是一种失败者的产物， 是那种低级的差劲的人自己没有出息所想出来这种一套神学和伦理。基督教来自犹太教，犹太教是犹太人他们发明的。犹太人是什么人？尼采说犹太人就是奴隶，很贱，有奴性啊。他们在埃及做了奴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奴隶。奴隶做久了呢，对现实的世界呢就产生一种，尼采用了一个法文啊， assentiment， 那么英文就是 resentment， R-E-S-E-N-T-M-E-N-T， resentment 就是怨恨的意思，抱怨、怨恨、怨对。尼采说啊，基督教的人生观就是这种柔弱生之徒的人生观，穷苦吃不饱哭泣的人，你现在在底层，但是放心，神的国马上就要来到了。神国来到的时候，被压迫的阶级就要翻身了。看路加福音第六章20-26节，贫穷的人将来天国是他们的，神的国是他们的。财主呢，将来就要受苦；乞丐呢，将来就要享福。你说有这种事？对啊，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路加福音》16章19-31节，将来拉撒路就享福，而且他那个享福，其中一个很大的福就是他在那里很舒服的看着财主在地狱烧，被火烧，哇，好舒服哦。然后财主的痛苦除了那个火烧的痛苦，还有看到拉撒路多么的享受，哇！尼采觉得这种态度啊，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比喻或者那个故事，最把基督教精神表达出来了，就是一群贱人不能出人头地，就在那里幻想将来天国来的时候，我怎样要把这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要怎么样踩到脚底下。这是来自犹太人，尼采说，因为犹太人呢长期在埃及为奴，奴性贱性都深入骨髓啊，对于富裕优秀成功美丽的统治者就很多的怨恨。早期基督徒也多半都是底层出身的，的确哥林多前书2章26节，有智慧的不多，多半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使徒行传4章13节。他们自己没有美丽，就说艳丽是虚假的，箴言31章30节。那么尼采说，这就是基督教的伦理，自己不好就希望有一天能翻身，那些好的人都被他踩到脚底下，这是一种尼采说很糟糕的个性，很糟糕的表现。我们当然会说尼采讲的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现象我们有的时候是有的，不但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上进，然后在这个世界被淘汰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世界非我家啊。如果你有钱一点了，就世界又是你的家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是这样子的，就上帝的创造而言，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于美丽、舒适、进步是一样肯定的，因为上帝造了一个美的世界，上帝也希望万事万物，我不敢说进步，最起码是生生不息的生养众多。那所以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对于吃饱喝足、长得漂亮等等这些世人肯定的，我们也肯定，但是我们肯定的基础不是这些东西的本身，而是这些东西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管的， 也是上帝使用的，甚至有些是上帝救赎的，所以它是有它的价值。但是它的价值纯粹来自它是上帝，属上帝的。如果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心目里，或者他自己是不可能的，但在我们心目里会这样，罪人的心目里，他逐渐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这个逐渐取代很难形容，就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变成偶像，我们很难说。女孩子喜欢漂亮，漂亮常常成为女孩子的偶像。人喜欢强大、聪明、健康、强壮，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成为偶像，很难说。中国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时候你想要考上大学、考上台大成为你的偶像，我觉得那个界限不太能够定得很清楚。我宁愿说，从一开始我们在对美善的东西的喜悦，就容易有的时候肯定有把它偶像化了。对于美丽、对于学问、对于知识、对于金钱、对于财富，我们会把它偶像化，那肯定就不好。那么这并不是说你太有钱一定是不好的，你太穷也不好的，就中庸之道。不要太穷也不要太有钱，箴言好像有一处也是这样说的，其实不是。如果一件事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那么我们对上帝的肯定是绝对的，其他的东西就在对上帝肯定中我们来做吧。具体上我们是怎么表现出来，这很难说。我绝对相信可以有一个亿万富翁是很爱主的，我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乞丐是很远离主的，我也绝对相信有美女是很爱主的，心地也很美丽的，我也很决定肯定有些丑女是心肠也很丑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确看重里面的美好过于外在的美好。里面的不是装饰，也不是里面的修饰，是里面的美化比外面的美化还要更重要。这圣经上讲很多。那么但是外面的美好或者是财富本身并不是坏的，因为有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所以我们并不应该有这个 assentiment， 就是 resentment， 这种怨恨，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怨不满。各位，这个我觉得在台湾这十几年来越来越多民怨呢、啊，人有怨不一定是坏事，可能的确是官逼民反，可能的确是有钱人对没有钱的人的逼迫剥削，有的。但是民怨有的时候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一种罪恶的自怜。哎呀，我有今日都是你们这些有钱人逼迫的，我有今日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漂亮女孩子歧视我的，我有今日都是你们害的。各位，社会上、家庭、别人让我们活得不好，这是有的。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一定因为信靠上帝，他能够度过这个困难。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委屈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想出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冤枉、我老公对我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婆婆啊、媳妇啊谁对我不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写很多。写写你自己对别人不起的地方，哇，写不出来，我什么地方对别人不起啊，哎，我太好了，没有啊。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讲，说说别人的优点吧，讲不出来。说说这个人的缺点吧，哇，洋洋洒洒可以讲一大堆。我看到那个希拉蕊和川普辩论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说你们彼此批评都很厉害，能不能讲一讲对方的好处？我只听到希拉里讲的，川普讲的我没有看。希拉里说，哦，我必须承认川普先生很会管教他的子弟，他的儿女，就是川普的儿女都很优秀。我如果是有心的话，我真希望根据这句话使他们两个不要那么毒狠的攻击对方，因为说得很对，你说说看他有什么优点嘛？缺点大家都知道，说说看他有什么优点。这个我们基督徒很强调数算神的恩典，这一点也应该跟世人不一样，就是我们不要有那种怨恨怨对，不是不可以求主伸冤，应当的，甚至我们也应当替人伸冤。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不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多么的不幸，他还是在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手下生活，所以还是有值得感恩的地方，而且基本上应该感恩的更多。好，这个贫穷，我在讲贫穷的神学啊，到底我们怎么看这贫穷？我说的第一个，就上帝创造的美好来看，贫穷是一个暂时的事，将来在永恒的国天国里面，贫穷是没有贫穷的，也许在地狱里有吧，在天堂上是没有的。在现在的社会中呢，神也要求我们多替贫穷人讲话保护，但是不可以偏袒他们。出埃及记23章3节，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这是很少有人讲的，通常都是讲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有钱人，他说不要偏护穷人，要公平。那么当然圣经一定是有很多跟世界一样的对于穷人要有顾惜的地方，利未记19章10节，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对很多人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个你们也知道，就是十岁那个，或者路德记里面那个故事，或者米叶画的那个十岁，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人的有钱人有个要求，收割的时候，这里讲葡萄园，不只是葡萄园，其实所有的收割，其实也不只是农作物的收割了，一定也包括畜牧或者商业的收割。总之当你收割的时候很富裕的时候，也就是神赐恩给你让你很富裕的时候，你不要收干净，要留一些给穷人和寄居的。这你也可以看到神给每个人的尺度是很自由的。什么叫不可通通摘尽？你葡萄留下1%、2%、3%，都是没有摘尽嘛。你留下多少是比较恰当的？多少是应该给谁去捡的？谁应该捡多少？这个都很难说的。神留给我们很多的空间，不拾取干净，要留多少？这有空间的，这都没有办法律法化的。然后《生命记》15章4节，如果你是听从上帝的话，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这你就可以看到，贫穷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如果你讨主的喜悦，就没有贫穷了。我必须说成功神学不是全部错误的。成功神学讲的就是如果你照着神的话，神就祝福你，包括在物质上精神上祝福你，这个圣经是有讲的，只是我们不把神的祝福全然限制在精神和物质上，但是 如果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神在物质上赐福我们，这是合理的，我们有这样期盼也是合理的，只是这个我们不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走在主的心意当中，不管主给我们的是什么。诗篇82篇第三节，我们要为贫寒和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穷乏的人施行公义。下面也让我们看到贫穷不是一件好事，贫穷是我们懒惰和贪食好酒的结果。箴言23章21节。那么我曾经昨天讲过箴言30章第8节第9节，就好像有个中庸之道，让我不要富足也不要贫穷，免得贫穷的时候就说没有耶和华了，富足的时候就眼中无神了，耶和华是谁，贫穷的时候又偷窃亵渎神的名。这个是一个人的心理态度，但是即使我们是不富也不贫穷，我们常常也就不好也不坏了。我曾经听过一段对话，就是在美国，美国教会很独立的，他有一次那个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跟另外一个神学家讲，他说我们最近聘了一个牧师，我们给他的薪水是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是中间的，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那个神学家说，那你们会得到一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中间的一个牧师。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心态。首先可能要讲的就是钱的多少应该跟聘到的好不好没有直接关系了，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牧师不应该看钱，但是相对的负责聘牧师的就应当非常看钱了，就是他的待遇，牧者的待遇是什么，你应该帮人家想。但这我不能讲多，因为我是牧师啊。我们能够想的周全像神一样是美好的啊。好，路加福音第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贫穷、瞎眼、被掳、受欺压的都好像是弱势团体，耶稣的信息的确是很革命的，只是那革命我自己觉得即使是路加写啊，路加是比较现实一点的，注意到现实的，即使路加写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属灵的意思。你看耶和华膏耶稣，叫耶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最起码瞎眼的没有都看见，整个以色列不知道有多少瞎眼，全世界更不知道有多少得看见的，很少，得医治就那几个。但如果讲是属灵的，那就是一股浪潮到今天还没有停止，福音所到之处我们这些瞎眼的人都看到了，受压制得自由，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基督教的福音是革命的，被压迫的人起来啊！那么我们从来没有鼓吹过革命，耶稣从来没有，耶稣也没有那种鼓吹革命，受压制得自由，从新旧约到新约，从耶稣到保罗讲的基本上都是被罪恶、死亡、魔鬼压迫的人可以得到释放、自由、平安、圣洁、良善。那么路加福音第6章20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一句话跟马可福音10章25节，就是我刚刚讲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就一致让很多人觉得耶稣是站在穷人这边的， 那么可是我觉得耶稣固然是同情穷人，我还是说在圣经里看来，神是穷人富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只不过穷人或者弱势比较不容易自大，比较容易向上帝投降，比较容易谦卑下来，因为他没有什么骄傲的本钱。那么美女、财主、博士就常常因为他的有些优人之处，容易骄傲自大，所以不容易进神的国。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如果自大的话。到雅各的时候，雅各书那就讲得更严重了。雅各书二章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这个是很明显看起来就是神是拣选穷人，然后提醒我们在神眼里富足的人多么不好。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拣选世上贫穷人仍然是那个贫穷的人，是那种谦卑的人，或者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就是你在神面前，如果你的态度是我太委屈了，你太对不起我了，你欠我多少多少多少，如果我们对上帝和对世人的态度都是说我要这是我的，你应当给我，那么我觉得这个态度总是不好的。我们最知道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地狱的火，我们最知道我们的表现的特点就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对别人有亏欠。那么我们不是觉得的确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对我们有亏欠，但是那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我们首要考虑总是自己的亏欠，自己的错误，我们首要考虑总是神的白白的恩典，我对神的亏欠，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贫穷不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神在创造以及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的东西，但贫穷在罪恶的世界，神可以用它来让人进到神的国，让人谦卑下来。相反的，富裕美丽、博学、智慧、聪明是好的，但是有的人往往会滥用这些，或自高自大，所以这些好的东西圣经也常常警告我们要小心，不要用错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说的当然是真的，圣经上讲的都是真的，只是我们要怎么应用呢？也是很不好应用。世上有财物，什么叫有财物？我手里有1000块和我手里有10000块都是有财物。看见弟兄穷乏，什么叫做看见穷乏就要给呢？如果我不塞住连续的心我就给他，那我要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把一切东西都给了呢？圣法兰西斯是把一切东西都给了，但是你看他的传记，你应该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有特别恩赐的，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效法的。我很喜欢看那个乔治穆勒的传记，各位可以去看他的传记，我想 YouTube 上 DVD 也有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影片。乔治穆勒，一般人说他是信心之父， 非常有信心，一毛钱都没有，神给他意向，他就办了孤儿院，一直延续到今天上百年了。他从来不向人募捐，神总是在各样很稀奇的情形下供应，包括有一年冬天他们的暖炉坏了，那要修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哎呦，这怎么办？就是你可以让暖炉继续运作，勉强运作，但一定会坏掉，大坏，那就要花大笔钱了。现在可以停下来，停一个礼拜不用，把它修可以修好。那可是冬天好冷啊，如果停一个礼拜暖炉，大家都要冻死，怎么办？乔治穆勒就祷告，全校祷告，求主给他们温暖的冬天。那个礼拜非常的温和。乔治穆勒一再讲他的信心跟你我的信心一样，都是依靠上帝就有的，可是我觉得这些明显是一些特别的恩赐。那么刚刚讲的只是一个例子，另外好几个例子，很多他生活中这种神迹多得不得了。就是我觉得有些圣经上的一些话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每个人，照字面上来讲，这个要小心的应用。有的人可能是有恩赐才能够有的。我们看见弟兄有缺乏，缺乏到什么地步，我们有财物有什么地步，我们给他给到什么地步，这都需要一些智慧，也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恰当的态度，不要亏欠人，但是要常以为亏欠。什么意思？我想就是在法律上你该做到的都做到了，没有亏欠人，但在恩慈上，因为神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对别人的需要，虽然你现在可以不必给他，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到非洲的小孩饿肚子饿得半死，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吃得很丰富，他什么都没有，你看到这个情形你觉得有亏欠，这是一个好现象。好，我们还是在讲贫穷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的复杂性，相当的复杂。我们不要偏护穷人，我们要给穷人怜悯，我们要勤快，好让我们不贫穷。我们需要给，我们需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以至于我们中间没有穷人。这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传的福音的确是给贫穷人的，邻里贫穷的，邻里有需要的。这个，求主让我们常常看到，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多看到。昨天我讲到，希望我们的灵性有进无退。事实上恐怕我们的灵性不进则退。如果你觉得你的灵性，你对主的认识，你传福音的热心跟以前都一样，那就是退步了，你不会跟以前一样的，不是比以前进步就比以前退步，不会都一样的，一样就一定在退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教会受很多苦，耶稣说我都知道。然后我们刚刚讲了，他没有说我会把它挪去，起码现在不挪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哎呦，这个实在是很可怕的一句话。各位，我们对明天的盼望，对明天的想法，是明天一定完蛋吗？明天一定要受苦吗？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讲这话我就怕了。你已经受的苦还不够，还要受，你不要怕。你们有些人会被关起来，哎呦，更怕了。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各位，哪几个人下在监里？谁会被下在监里？被保守的是哪些？被伤害的是哪些？ 是不是比较不属灵的被伤害，比较属灵的被保守，还是相反呢？我们都看不太出来。我们在每一个圣经人物里面，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很难看到，不能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模式，你是怎么样的人就寿命多长，有多少财富，你是怎么样的人，比如说你在教会里的情形，你每年出席率达到 95% 以上的，神今年会加薪你多少，你十一奉献或者你的奉献是在多少比例以上的，神给你加薪的情形会到什么程度。各位，我觉得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写。我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章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时候的镜子是铜镜，我们现在镜子是水银镜，水银镜非常清楚，铜镜非常的模糊，有点像哈哈镜，看不清楚，看到一个大概，不知道一个细节。我们现在好像看铜镜一样，看到一个大概，有主了，看到一个大概，主在掌管啊，看到一个大概，神还是公平的，但是公平到什么程度又模糊了，又不清楚了。坏人蒙祝福，物质上祝福的多得很，好人受羞辱的也多得很，很辛苦的多得很。也讲一下那我们怎么办。约伯记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约伯记就是讨论好人受苦，那神在哪里？我自己觉得啊，在这场辩论里面，约伯是越，不是我觉得的，约伯的话越讲越多，越讲越长。为什么？理直气壮啊。约伯说不合理，我受这些苦不合理，我没有犯罪，我怎么受这些苦？后来在别人逼急的时候，他说好嘛，我也有犯罪，但是如果我犯罪受苦，那些更坏的人怎么没有受更多的苦？我受的太多，不成比例。约伯的三个朋友话越来越少，约伯话越来越长，因为我觉得约伯的朋友没有理亏。约伯的朋友是站在神这边的，神不会犯错，神叫你受这么多苦，你一定是犯了很多罪。约伯说没有，然后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神等于没有回答，神只有说你算老几啊，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是谁，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这么渺小你还敢来挑战我，就是神很强势。如果我们看耶和华这段话的话，我们可能很失望，因为整个圣经这么厚，这本书只有约伯记的那一段神讲的话是一口气最长的，就圣经里面神一口气讲的最长的一段话就在约伯记里神的答复。而那段答复我们看只是非常的凶，非常霸道，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能跟我比吗？好，这好像不合理。可是神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以后，似乎就说服了约伯，起码约伯就不讲话了。神说，约伯啊，我提醒你啊，万物都是我造的，那么现在在我造的万物里面，我特别提两个东西，一个很强大的路上的一个野兽，希伯来文叫比希莫特，中文和合本翻河马。那么另外一个好像更厉害的， 叫利维坦拉哈伯，中文在那个地方翻鳄鱼。上帝特别用两章的篇幅来讲他所造的河马和鳄鱼，如果照一般解经家讲，就是他所造的海上的和陆上的怪兽。如果讲再清楚一点，在圣经里面海中的兽都是魔鬼的代表，陆上的也是。海中的兽，海中的怪物，在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拉哈伯还有吞食约拿的那个海怪，就是希伯来人会觉得这些海里的巨兽怪兽就是魔鬼的化身。也就是说，耶和华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讲陆上的怪兽和海中的怪兽，也就是魔鬼和他的党徒，都是我造的。顺便讲一句话，比希莫特和利维坦这两个兽在政治学上面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政治学里面喜欢把比希莫特比方成陆权，利维坦比方成海权。那么在政治学上讨论有一段是觉得海权比陆权还要更大，不过这是政治学上的东西，他引这个圣经里的那个根源来讲，就是一般人可能不晓得，我提一下。在约伯记里，就是耶和华讲说，我创造了万物，万物所我所创造管理的，而且魔鬼也是我管理我造的。约伯就不讲话了，约伯不但不讲话，约伯就在灰尘中懊悔了。我承认你什么都能做。各位，约伯记里一开始就讲到撒旦，撒旦不是一个很恐怖的恶魔，撒旦是神的众子里最重要的一位，而且撒旦是神的眼目和手足。是眼目，就是耶和华说你在干嘛，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手足，我要观看各样的事，眼目，就是撒旦好像在地上看人是不是真正的遵行上帝的话。各位，你要知道魔鬼是也是有光明天使一幕的地方，就是魔鬼撒旦是在神面前昼夜的在神面前控告耶和华的仆人的，这是他做的一件事。也就是魔鬼撒旦是耶和华的总检察长，特别检察官。这我你一下想不到啊，但这的确是魔鬼的一个很可怕的伎俩，他想尽办法叫你犯罪，然后把你这个罪状通通呈到耶和华面前。在约伯记里是这样讲，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是这样讲，魔鬼在天上控告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控告结果是失败的，因为耶和华用耶稣来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但是约伯记讲到魔鬼撒旦，没有讲魔鬼，就讲撒旦控告了约伯以后就消失了，就跟伊甸园里面那条蛇引诱了亚当夏娃以后就消失了，你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然后在约伯记里最后耶和华说他们是我所造的，鳄鱼和河马是我所造的，而且我造的非常好。约伯就不讲话了，什么意思？我自己觉得那是给所有基督徒一个根本的安慰，就是最坏的事，最坏的东西仍然在全能慈爱的上帝的手中。其实每天啦，包括 现在这个时候，受难日、复活节就有这个含义。受难日是人类可能犯的最大的一个罪行。使徒行传不断出现这句话，万邦为什么争闹，列国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居民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本丢比拉多、希律、犹太人果然在这城里一起攻打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神让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就是他最爱的儿子被最坏的势力联合打败、打倒。成就你旨意必有的事，这好像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的一篇讲道。最坏的事，成就你旨意中必有的事，预定必有的事，也就是约伯记的答案跟圣经的所有答案一样，就这世界上的确有邪恶，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全能慈爱全善的上帝的手中的确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每一个都不可思议的奇妙的成全了神预定必有的旨意，包括最坏的一件事，耶稣被杀死，最不应该发生的事，上帝儿子怎么可以死，而且是外邦犹太人合力把他处死，而且他在他儿子最痛苦的时候他离弃了他。成就你旨意必有的事，这是我们要肯定、要强调、要提醒自己是贫穷可怜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看见是非常的稀少。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还会有更多不知道的事、更多艰难的事，不要怕，不要怕。你是困苦，你是贫穷，但是你不要怕，你继续持守我的名，继续坚定的信靠我，你还会受患难，你要至死忠心。这个你们就二章十节，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那个十日是一个概括的一个字眼，跟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跟管理膳食的太监长说，你们试一试给我们吃蔬菜白水十天，那个同样是一段日子，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这一段日子你看我们有没有瘦，你看我们有没有面黄肌瘦。这个当然但以理也是我觉得很有福气啊，十天就可以看出来，各位我吃一顿饭就可以看出有没有瘦有没有胖，很灵啊，好像吃饱一顿就可以看出胖，饿了十顿还看不出瘦，这也是很痛苦啊，我要勿要致死，克制那个食欲到底啊，勿要致死当中中心，我就赐给你们你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每个人每个教会都有所赐，所赐的都是主的恩典，这里是生命的冠冕。我想指两件事，一个是我给你生命，一个是我给你荣耀，可能还有一件事就是权柄吧。冠冕应该有这两个意思，荣耀和权柄，你做得很好，而且给你这个头衔，你以后可以有权做这个做那个。一个在世上受苦的教会，神给他冠冕，给他权柄，给他荣耀，而且这个权柄荣耀是跟生命有关的，也就是跟力量有关系。生命是一种力量，生命力嘛，是一种活力，是一种精力，那么我会赐给你这个，这是从主而来的。你这个教会的特色是受苦和死亡， 我给你的是荣耀和生命。这是对士美拿教会说的话。这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每个教会都要听的。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就是到地狱里，第一次死所有的人连耶稣在内，除了以利亚和以诺以外，每一个人不管好坏，信主没有信主，将来是到天堂或到地狱，所有人都会经过第一次的死。只要是人都经历过第一次的死，都会死，连耶稣都死。但是信主的人不会有第二次死，第二次死就是经过审判以后，那个不信的灵魂丢在火湖里，那叫第二次死。不管是第一次的死或第二次的死，那都有丰富的神学意味，那个所表现出来跟死都是相反的。死就是不动嘛，慢慢烂掉，这叫死。可是第一次死第二次死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生动的。第二次死是永远的呼哀哭，永远的痛苦，那是有生命的，但那是一种死亡。第二次死是永恒的痛苦。第一次死从我们人来看是他停止了他的生命，停止他一切的成长，但是在属灵里面，第一次的死是一种，是不是死，是睡了。对基督徒来讲是睡了，是变化，是撒种，是种子长出来。那么对不信主人，第一次死也是一个可怕的事，就是跟世人的隔离啊。那么我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硫磺火湖里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你现在就应该知道。就如同天堂的快乐是什么，你不必去天堂，你现在就应该知道。这两件事我们知道的越清楚，我们在世上活着就越有见证。两件事，一个是天堂的快乐，一个是地狱的苦。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就知道呢？我们现在在今世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罪恶，这不同的程度的罪恶都带给我们不同程度的死或者是痛苦，极大的痛苦。那种痛苦无休止的继续下去，就是在地狱里。我不知道地狱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地狱是几层的，我们华人说十八层地狱，启示录讲是无底坑，那就是没有层的，那个电梯一直往下掉的，无底坑，就那痛苦没有停的。那么圣经没有另外的说天堂是无顶房，可以一直往上涨的，但是我们在那里喜乐也一定是非常丰富的。我们需要胜过，我们需要在现在的生活中体会到顺服主、背十字架、舍己，甚至为主摆上生命的那种痛苦，就必定在今生也跟体会到那种喜乐，那种在主里面的喜乐。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都说啊，对，我也经历过，我经历过有一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一次在祷告会里，有一次在听到的时候，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哇，非常的喜乐，好像以马忤斯的路上一样。讲完了，哎呦，他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心不是火热的吗？这是我们教神学的人的痛苦。我们教神学的人讲课的时候，底下人的脸显出来都是，我们的心岂不是冰冷的吗？听他讲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只知道讲越讲越糊涂，越讲越不清楚。我们跟主在世上同行的时候，很多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 那种火热，那种喜乐，那种盼望。耶稣说的，我跟你跟我常常在一起，我跟你常常在一起，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啊，我没有做这个事啊，这个事你做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就做在我身上，我们在今生就可以体会天堂的喜乐，这个让我们有往前走的力量。啊，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一样，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苦难。因为前头的喜，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我预先尝过，我知道那多么的美好，我要。现在忍一时之苦没有关系。Well, 如果天堂的喜乐你生活中不太经验到的话，那你要下地狱了吗？上帝还有一个办法让你不至于下地狱。上帝让你继续持守信仰，一个办法就是让你有的时候尝到天堂的快乐。那个如果无效的话，上帝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尝到地狱的可怕。这我们也都尝过，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地狱的苦。这我想每个人都有，有的时候犯罪，有的时候犯很重的罪，有的时候犯很重但是很快乐的罪，有的时候犯很重但是很快乐而且暂时不为人知的快乐，但是那带来的那控告，那种罪恶感，那种艰难。所以有些圣徒有过这样的祷告，如果天堂不能吸引我，求你让地狱的火使我不想犯罪，不敢犯罪，不愿意犯罪。好，这个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是一个是一个很可怜的教会，但是他们是富足的，神是恩待这个教会的。我当然还是要说，我希望我们都有士美拿教会的祝福，不必有士美拿教会的磨练。不过这可不可能就看看神对你的带领了。我们还有十分钟，不过这一堂的我们就讲七十分钟，我们休息还是反正休息几分钟，也是十分钟，我们10:20上课，下堂的时间就90分钟了。
下一堂10:20开始。